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弹指一挥间，人的最后的醒悟，那已经到了生命的终点。后悔自己一生走过的人生没有好好的多做一点，人生苦乐参半，眼泪和笑脸并存。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，年轻的时候觉得时间怎么这么长，等到死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活过一样。有一位老禅师，他劝告小和尚：孩子，趁年轻好好的修心，你能够成为修成正果，超脱人间烦恼。小和尚满不在乎地回答说：师父，你已经老了，我才刚刚开始，有的是时间。老禅师说：孩子，时间不等人呐。说着将小和尚带到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。小和尚说：师父，我看不见。老禅师擦亮一根火柴，对小和尚说：趁火柴还没有熄灭，你在地下室挑任何一样东西出去吧。小和尚撑着微弱的光辨认地下室里的东西，火柴很快的就烧光了，地下室里一片漆黑。小和尚说：师父，我什么都没拿到了，火柴就灭了。禅师说：你的青春年华就如同这燃烧的火柴，转瞬即逝。当我们还在寻找人生路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步入了中年，我们失去了很多年轻时的快乐和悲伤的时光。当我们在转换和寻找人的又一条路的时候，就犹如我们在转寻一个法门的时候，我们又失去了很多的时光。当我们一会儿相信一会儿不相信佛的存在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已经到达了生命的尽头。当我们真正到达人生的终点的时候，给我们的只是后悔、伤心，在不得不结束的人生生命当中拥有着苦恼啊。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，不是人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所以佛法叫我们把握当下，就可修行。记住了，我们的昨天已经失去，我们不能再失去今天。虽然明天很快就会来临，但明天也会像昨天一样很快的失去。所以唯一的就是要珍惜现在拥有的时间和你身边的友谊，快快修行吧。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教讲的是德，那就是道德、性德和人的品德，讲仁慈，讲仁爱。佛法讲的慈悲，讲感恩，理解别人为你所做出的一切，常为别人想，常能理解别人，你就能看出你自己的本性。所以中华文化经常讲，知人心者行天下。台长告诉大家，知足常乐者得天下。 在中国的传统易经上讲，决定一个人的一生的命运有五个因素。一是一命，二运，三风水，四积德，五精进。所以积德占了命运的重要位置。所以中华传统文化讲，智者不忧，忧者不智，勇者不惧。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今天能解决所有的困难和烦恼，你称为一个智慧的人，你不会担忧。如果你每天还在烦恼担忧，说明你这个人没有智慧。勇者不惧，勇敢的精进的人不会怕困难。所以精进道德，肯学习，了悟人生的真谛，懂得因果，你才会无灾无祸无烦恼啊。拥有智慧的人，他照样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。自己本身不一定有大的才能，但必须要有道德。三国的刘备自身本事不大，但他的爱将关公、张飞和赵云都能帮他打天下。所以人可以不能干，但是不能没有道德呀。有一对小夫妻经常吵架，说自己结婚前看走了眼，感觉小夫妻这种生活一点没有意思，整天吵架，想离婚。父亲知道之后就跟儿子说，孩子，你妻子有没有优点呢？儿子说，结婚前有，现在没有。父亲说，你妻子认为你有优点吗？儿子说，婚前他认为我有，现在他说我没有。父亲说，孩子，你比我强啊，我结婚前我都不知道你妈妈的优点是什么。父亲走到门口，拿起一片瓦片和一团棉花，问孩子，儿子啊，这个瓦片和棉花哪个更硬啊？儿子说，当然是瓦片了。父亲将瓦片和棉花举得高高的，然后松开手，瓦片摔得四分五裂，棉花轻轻地飘落。父亲说，孩子，你看，硬的会碎掉，软的丝毫未损。孩子，你应该像棉花一样谦虚谦卑下来，不要伤别人，你一定不会伤自己。不要学瓦片，有棱有角，遇冷则冰，遇硬则碎。伤害别人的人一定最后伤害自己。承认别人的优点会让自己温暖，盯住别人的缺点，你会伤害你自己的心啊。父亲说，学习棉花，为别人抵御风寒，像阳光一样温暖。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你妻子的一生，一句刻薄的语言可以让你妻子记恨你一辈子，一定会葬送你的婚姻的。你希望父亲像你对待你妻子一样去对待你的母亲吗？所以 学佛人承认自己的缺点，包容别人的缺点，你就会拥有美德。整天把别人不好的记在自己的心中，伤害的就是你自己呀、啊。就像电脑一样，你天天把对别人不好的恨啊、怨啊，还有一些嫉妒啊，这些都是电脑病毒，天天放在你的心里，时间久了，你的电脑会死机的。所以感情，大家记住台长讲的话，感情像牙齿，掉了就没了，再装的假牙那也是假的。所以要珍惜感情啊，学会开悟。开悟就是想清楚，想清楚就是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再去抱怨别人。人间有坏情绪，等于把它当作自我的考试，克服了自己的坏情绪，你就能恢复理智，也就是孔老夫子所说克己复礼的礼也，就是理智也。人的心理状态要好，因为人经常会生气。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实验，生气跟血液有关系，人一生气，血液的流速会很慢，会得肿瘤，所以生气最容易得肿瘤。谁在人前不讲人，谁人背后无人讲，谁让你生气了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不要生气，台长告诉你们，当你把这种恶毒的气、恨别人的气藏在你的心中5分钟，你的血色素就会变化，你的血液就会变成紫色，容易产生血中毒素，产生癌症和肿瘤啊。所以不要生气，台长教你们避免生气的3种方法。当家里生气的时候，首先要学会避开。很多人当自己的太太发脾气或者先生发脾气的时候，他首先的是顶撞，相互你一句我一句。实际上当房子着火的时候，首先的是要离开火场，再想办法来灭火，所以躲避那是很好的一个方法。第二就是转移，当自己的家人生气的时候，转移话题，或者自己带着先生带着太太出去买东西，出去 shopping 啊。第三要学会化解，当别人骂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去和他对骂，你要坐下来好找朋友谈谈，知道一定有根有源。今天太太发脾气一定有他的道理，今天先生不开心一定有他的道理。理解因果，学会升华，把别人对你的生气当作是帮你在找毛病，这是增上缘。好好的改毛病，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谁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这个人已经是一个赢家了。所以台长告诉大家，学佛人闻佛法的经典，记住啊，这个4句话：男人之事 一静，碰到非常难忍的事情要安静下来，难处之人宜厚，也就是说这个人很难跟他相处的，你要宽厚待他。难处之事宜缓，知道这件事情非常很难处理，先暂缓一下。难成之功易志，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很难成功，用智慧来解决它。一个教授给大学生上课，教授贴了一张白纸在黑板上，用笔在白纸上点了一点黑的，问一位同学，你看见了什么？这位同学说，教授，我看见了一个黑点。教授又问，同学们，你们在这张白纸上看见了什么？同学们异口的同声回答，我们看到了一个黑点。教授说，为什么你们就盯住看到一个黑点？这么大一张白纸，你为什么看不见？现在人碰到问题，不看别人的优点，总是盯住别人的缺点不放。太太为你做了一辈子的家务，对你这么好，为你领孩子，他有这么多的优点你看不见，只要他有一点点的缺点，你就盯住他，恨他，骂他，盯住他不放。要学会看别人的优点，少看别人的缺点，你心中才会越来越光明啊。知足常乐，知足者因为无所谓，所以欲望是没有，他才会快乐。记住了，少欲那是一种理智的放弃。人的快乐不是得到的多，而是计较的少啊。有一个澳洲人到澳大利亚很远的农场去旅游，在乡下他看见一位老太太正在手工编织草帽，他发现编织的如此精致，他要把它带到澳大利亚的大城市，这样他一定会有很大的商机。他问老太太多少钱一顶，这个老太太告诉他5块钱一顶。他又问老太太，你一天能编几顶啊？老太太回答说10顶。商人说，好，老太太，我一次要为你买500顶，你一顶要我多少钱？老太太说50块钱一顶。商人想，我要你这么多，你反而怎么这么贵？老太太看出了他的疑问，就说，先生，你要的数额大，要完成这些数量，我必须起早贪黑，没有正常的休息，你把我编编草帽的快乐生活全给打乱了。老太太的行为就是告诉我们学佛人一个道理，人创造事业的目的是为了快乐的生活，如果被自己的贪欲所累，贪心、贪钱、贪名，你真正的生活意义也就失去了。有一个人，他到沙漠里去，寻找宝藏，可是宝藏还没有找到，身上带的食物和水都全部用完了，他没有食物和水，浑身感到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， 只能静静地躺在沙滩上，等待死神的降临。就在奄奄一息的时候，这个寻宝人对着天向菩萨做了最后的祈祷，说：菩萨呀，请你帮帮我这个可怜的人吧，我马上要死了。这时候佛出现了，问他：你想要什么？寻宝人急忙地回答：啊，菩萨，我想要食物和水，那哪怕是很少一点都可以呀。菩萨说：好，我满足你的要求。不一会儿，边上突然之间有不少的食物和水出来了。他吃饱喝足之后，犹豫了片刻，本想回去，但是决定继续向沙漠出发。最后他找到了宝藏，他贪婪地把宝藏装满身上所有的口袋，还背着重重的一袋子。可是他又没有食物和水了，他带着宝物往回走，由于体力不佳，慢慢地下降。他一边走一边扔掉了金银珠宝，他一边走一边扔，后来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扔光了。最后他躺在地板上，再次等待死亡的降临。寻宝人临死之前，菩萨又出现了：孩子，现在你要什么东西呀？你还要宝藏吗？他有气无力地回答：我只要食物和水，更多的食物和水，我不再想要宝藏了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人当我们拥有了那些自以为在生活当中很平常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，包括有一个家，包括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和先生和孩子，或者有一个房子等等，我们常常不珍惜，我们去追逐更多的名利，延伸出新的欲望。当你得不到的时候，你就会烦恼忧愁。记住了，人如果不节制自己对名利的欲望，最终你就算抛弃了现在得来的名利，也不可能换回那平常和平凡的幸福和快乐。修心想成功的人，要一面修心，一面要在想不通的思维轮回当中要解脱。解脱的方法就是要改掉自己的习性，让自己提高一个更高的境界。想不通的人，多看看天空，多想想人有时候多渺小。看看这个 tsunami 这个来的时候你看看有多少船就像玩具一样被颠翻了。曾经有一个人很有钱，他跟台长说：我什么都有，我觉得我很快乐。我就举个例子给他听，我说：你现在自己就像驾驶了一辆豪华的汽车，在汽车当中你享受着音响、空调和所有的设施，你坐在汽车里觉得你很伟大、很舒服、很美妙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当你在飞机场看见飞机场的时候，那是多么的雄伟和宽大。但是当你坐上飞机的时候，越飞越高，你会看到你的飞机场的房子像个火柴盒，再看看你的汽车，那简直就像一个蚂蚁在爬。人的渺小自己不知道，只有站得高 飞得高的人，境界提高，你才能发现原来人是多么的渺小和多么的脆弱呀。